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是高雄室内合唱团二团的指挥苏毅以及歌手刘毅哦。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介绍的是12月13号在台中新民高中由高雄室内合唱团二团所带来的《生自然二》。那么除了介绍二之外呢，我想也希望能够回顾一下一哦，因为刚刚说这是一个沉浸式的演出，对于歌者来讲，透过指挥老师的带领哦，那指挥老师就是苏毅嘛，那等一下歌手代表就是刘毅啊，
我们在开我们开家长会的感觉。
因为在上节目之前，其实两位来宾已经跟汉阳分享了很多他们在这个音乐会的设计上的一些想象，包括苏毅老师说这些所谓的调性音乐已经不能满足他了、哦、好，我们就来回顾一下曾经在2024年在高雄卫武营表演厅所举办的《生自然一》。在那个时候啊，先由指挥老师苏毅来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回顾一下那场音乐会的设计，对您自己以及歌手的部分，等一下请刘毅来说吧。对您自己来讲，是一个什么样的实验挑战呢？
这一场我觉得比较挑战的，应该会是我们因为有灯光的变化、所以因为灯光的变化会是全暗状态，所以也就是说歌者一定要背谱。
嗯哼，
对，但是因为我们曲子唱了很多是比如说空间记谱法或是图像记谱法，那它不是以我们这种调性音乐或者是单纯的比如说四四拍这种很规律节奏的角度出发去设计的一个曲子，所以我觉得背谱这件事情对于其他我们所谓调性音乐来说是真的相对比较困难的。对，像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曲目它是用秒数，一个小节是用秒数去计算，那我们的团员就会需要比如说他要记 OK 老师现在这一个小节会是15秒、老师会比15到15、那可能他在15秒中间的第8秒他有被老师安排要发出一个声音、那接下来下一个小节可能会是30秒，然后再下一个小节可能会是25秒，然后他又被规定在25秒内的哪一秒钟要发生什么声音这样、对，所以我觉得他背的细节会比一般的歌曲来说会难度会高非常多。对，那同时间我们因为是沉浸式合唱剧场，那所谓合唱剧场其实我们会有一些肢体上面的互动。对，那他除了在背他的音乐部分之外，他还要去记他这个时候是不是要做什么动作。对，所以我觉得以不管是指挥还是团员的角度来说，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指挥的挑战就是我必须要去记我刚刚说的那些东西，我要能够在这么黑暗的环境中让团员能够清楚的看到我们现在音乐进行到哪一个部分。对，我觉得这个是很困难的。那当然就比12345678那个真的不是最困难，当然就是在台上你就只要比数字就好，重点是在训练团员的这个过程当中。因为 我自己带唱的风格比较是会希望团员透过我们先解构符号，先去看作曲家为什么要写这些符号，我们去了解这符号背后的意义之后，那我们接下来要做透过肌肉还有身体去做到这个呈现符号的事情。对，那我们这些东西做完之后其实就要花很多时间了。做完之后我们再回到这个曲子它可能要带给我们什么样子的画面，从情感面出发这样，所以我们会先从符号面出发，之后再从情感面出发这样。对，我希望带唱的风格大概是这样子，比较不需要用情感去主导团员的演唱。好，然后就回归到这一场的话，我们就是对，就像我刚刚说的，我觉得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其实是最困难，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符号需要团员做，那这些团员可能第一次接触到这种图像记谱或者是空间记谱法，我要怎么样能够让团员们理解这个符号背后它的意义是什么，或甚至我自己本身就要能够示范。 对，不然团员其实会觉得很抽象嘛。嗯、我跟他讲说，哦，你就想一下，这边是一个在早晨的时候，然后鸟在叫的感觉，对，那、啊、所以这个感觉到底是什么感觉，或者是这边是一种很太阳洒下来的温暖感。嗯、对，那可能团员会没有办法理解，因为我们理解的温暖感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的画面也都不一样，对，所以那身为指挥的我就必须要先示范我想要的声响是什么，那我会剖析给团员听说我发出这个声音到底是哪些肌肉的参与能够发出这样子的声音，对，嘿，所以这个对我来说是指挥上面的挑战。那这个东西又要再讲到一个事情，是我自己头脑本身声音资料库的建立。
嗯嗯，
对，因为如果我没有声音资料库的话，我单纯要像我读谱的时候，我会先直接用钢琴去弹嘛，哈，或是想象的。对，我比较不会直接去听一个版本。那这些想象的时候，就有点像是我们在做混音的时候，你可能要先有一些声响在你的头脑里面跑，我们才有办法。就是真的想象出一个虚拟的声音，对，那这个头脑中的声音资料库就是平常的时候我必须要透过一点一滴去观察自然中拉到我的声音资料库里面，对，那所以这就要回归到我的个性，可能是一个比较
孤僻吗，
应该 不能这么想，应该是说我比较喜欢在大自然中跟自然互动跟对话，我很喜欢观察，
嗯，
对，所以像我自己本身在寒暑假出去旅行的时候，我都会选择那种真的很乡下的地方，
嗯，
可能比如说去日本好了，我就会开车去一个真的很没有人的地方，然后可能就坐在湖畔，或是就坐在房间看着湖，然后就这样子过一整个下午，
嗯，
或是一整个黄昏，我会去观察这个自然中给我的感受是什么，我可能会听到一些海鸥的声音，我可能会听到浪的声音，我可能会听到一些船的汽笛声，这些声音都会让我建构我头脑中的资料库，当我在面对这么特别的合唱曲子的时候，这些资料库就会一点一点拉出来声响，然后就会帮我建构出我头脑中的那个声音，
嗯，
对，那这个声音就会回归到我如何用我自己的声音去做出那个声音，那这个声音我又要如何让团员也能够会这个声音，对，这中间有很多的结构跟结构的过程，
嗯，
对对对对对，这对我指挥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了、啊，我觉得。
好，
对，
刚刚苏毅问说，自己是不是孤僻？他回头看了一下刘毅，刘毅面无表情啊。
我说他就是一个很喜欢跟自然互动的人，
对，
因为他真的有的时候想说，哎，这个地方我在日本我也没听过，哎，他说大概要开车，然后驱车大概一个小时，开往深山里面，
三四个小时
，对不起，大概从他原本市区的地方开车三四个小时，然后再进到一个很深山，然后基本上没什么人的地方，然后我都想说，天哪，那你哪一天会不会在这个深山里面被杀掉了都不知道。
对，就是我那时候也是自己去走一个就是上山的步道，那个步道基本上我整个一个小时的山路用走的，我只遇到一个人，
嗯，
我就喜欢去这种地方，
荒郊野外，
真的是荒郊野外，嗯嗯嗯，对，完全没有人的环境，
是，
对，当然有一定的危险程度啊，嗯嗯，但是我觉得那一个给我的自然中给我的一些灵性上面的提升真的是金钱买不到的，
嗯，
对，真的，我很喜欢那个跟自然对话，然后跟自然观察的互动，
是，
对对对，
是。刚刚呢，苏毅老师在分享的时候，汉阳非常的专心在聆听哦，那特别听到了，就是比方鸟叫的声音、太阳的温暖，还有图像、声音记忆库，但是老师都没有提到歌词这两个字，
嗯，
是。这些作品都没有所谓我们理解的文字歌词
对，歌词的话其实比较是下半场，我们下半场的作品里面就会比较多是用文字去描写自然，
好，下半场的部分我们等一下再来谈。
好，
刚刚听了苏毅老师这位指挥家的介绍之后呢，身为歌手的刘毅也来谈一谈，就是这样的音乐会对你来说你觉得，
我觉得第一件事情就是好痛苦啊
我就知道你会讲这个
果然是歌手代表，
这个，是没错，因为对我来讲我自己本身也是有接触，因为我在台北市内的时候其实也是有接触过类似这样子的音乐，嗯，然后甚至其实台北市内有的时候对他们有合唱无设限的系列，那整场都是在做这一类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我自己也会觉得，哦，怎么 跨步，又不知道在唱什么，就是你有的时候会唱到怀疑说我真的在唱对的吗？可是就是哦，对的，没错。但是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前期的时候拿到这份谱，你一定会觉得说天哪，这是什么天书，或是这是什么奇怪的表现，我根本不会唱，
没办法预期，
然后对，没有办法预期跟预想到说这个效果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可是练到中后期，当所有的声部开始加入，大家都很明确的做好自己在做的时候，你就会突然发觉，哎，我好像懂了这个作品要做什么事情。
嗯
嗯，就像包含我们这几次要唱的很多，像是Boundless 啊，或者是我们里面会唱到的元素，他想说，天哪，这个元素，像是刚刚有听到的那个火。就是在那边嗯啊嘛一刀卡一刀拿，但我想说到底要嗯啊嘛一刀卡一刀拿到多久？而且很可怕的是，前面唱完以后，后面还很喘，因为后面很激动了，然后结果到后面还有嗯啊嘛一刀卡一刀拿，都想说哇，到底这个咒语要念多久这样子？不过它整体合起来以后，它反而就传达出一种很精神性的东西，尤其是像中间，如果大家刚才大家有听完的话，其实它中间会有一些是类似吼叫的声音，但是我们请了一个我们团，那个时候团上刚好有一位也是属于灵性比较高的女子，然后她做出来的就很像是酋长，就是她反而把它变成一种像是原住民的酋长或祭司在围着萤火中，他在跳舞在祈祷的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底下的人就有点像阿凡达那个他围着那个中间那个树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在一起哦，就是一起在完成这件事情。所以我就会觉得前期来讲真的很痛苦，也就是你完全不会知道自己在唱什么东西，可是到中后期的时候，你发觉这些乐曲哦，它要做的效果是长这样子的时候，你就会在这个中间找到很不一样的乐趣。因为这个是调性音乐，或者是我们以前常常接触到的就是比较偏古典浪漫的音乐，他们透过从和声从文字上直观给你的感受，那是比较不一样的。
嗯哼，好，所以如果声自然两个角色让你挑选，
嗯，
你想当歌手还是指挥？
我觉得我听完了以后，我还是当歌手好了，因为指挥太困难了。有的时候因为指挥真的太困难了，
我指错就完蛋了。
对呀、啊，
真的，我指错就完蛋
了。对，他指错就完蛋了。
为什么？因为他每一个环节都太紧凑。我那个描述如果指错的话，可能他们就会不知道要干嘛，然后不知道干嘛的状态之下，可能我们就乱掉了。Uh-huh. 因为他们好不容易把描述都背起来，
对，我们会
只要多
指
一秒都不行。
啊、uh-huh. ，
对。
然后想说，哎，这里不是应该换下一个了吗？
对对，
怎么老师还没有换？
然后说对，
然后这个瞬间就会开始疑惑自己，
而且
一旦
乱掉就会完蛋，就会崩解了。
嗯，哇，
所以我连一秒都不能指错。
天啊，
对，
好。
对，但是确实有时候歌词比较轻松，是我真的有背错过。有一次练唱练到一半，然后因为有的时候是他同样的段落可能要重复几次
啊，
然后每一次的段落都不太一样的描述，然后我想说这个25秒，然后像哦我唱完了，下一个25秒我唱完以后，嗯，他怎么还看着我？然后还在比说哦，还有大概5到10秒，但是已经空了。他说哦，好，那我们就这样
子，我就看着刘毅。
或者是有一次背，然后突然这就是原本可能要有4段，我可能要唱4段一样的东西，只是每一段的组成不太一样，然后我就突然背错了，我只背了3段，然后那个第4段的时候，我就是这样看着他，这样看着我，然后想说，哦，还有一段吗？所以在练唱的时候就会有这种很算是有很有趣的小插曲出生、
这些都是幕后花絮了。
对对 对, 对，
而且歌手很幸福啊，在上节目之前你们还告诉我说7点半的演出，你们7:25就在舞台上躺平了、
基本上是因为我们上一场在
深水
的时候，对，先睡一下，大家7:25的时候灯还在暗的状态，我们就走上去，我们第一首就是要老师希望我们是从自然中缓缓苏醒的感觉，对，
像野生动物一样。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们真的被要求说，我们要每一个人都像野生动物的肢体，不能太人有，就是有那种啊、哦，我要起床了，伸个懒腰，真好这样子。
所以你想象自己是什么？
我想象自己大概就是一只大象吧。慢慢的，我要起来了，然后再慢慢的坐起来。然后有的时候很困难的事情是，像我们就还要再背说，我起来了以后，哦，我听到那个人在唱什么东西了，好，我要转成正面的。然后我要在哪一个瞬间，哦，我听到他又唱什么了，我要盘腿坐好了，然后我要开始做动作了，这样子。
对，而且我们那个第一个声响刚好是有听到狼的叫声，那因为 Boundless 一开始的动机对我来说那个真的很像是狼的呼喊，在极静的黑夜当中，然后突然有一个狼的吼叫声这样、所以我们会是有点像是大家都在揣摩自己是刚刚苏醒的狼，然后一个人比如说他是狼里面的 leader，然后他先叫了一句之后，然后大家开始跟着、这样，然后这个世界就活过来了。
是，
对，所以我们刚开始五分钟躺着，大家都是还没苏醒的狼，对，直到第一个狼叫出第一声之后，我们就活起来了。对，所以是真的很从自然的角度去做一个开场这样子。对，
合唱已经不只是合唱了。刚刚一再提到了 Boundless、我们有没有机会在现在来欣赏一下？
有、对，我们一样会带给大家我们第一次演 Boundless 的录音这样子、对，
好，我们一块来欣赏稍待片刻，还想这样继续访问苏怡和刘怡，我们待会儿见。